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三节。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，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。耶和华的灵在原文做手降在他身上。那为着解释这一节圣经呢，我们不妨现在看一看第三章第十四节。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，我心中甚苦，灵性奋急，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。那我们特别注意，当我们读到第三章第十四节，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，这个灵呢当然指的神的灵来说的，所以神的灵呢将我举起带我而去，而在有的地方讲到神的灵进到我里面，所以特别讲到异象的时候，神的灵呢是进到以西结里面，或者有的时候他说灵呢将我举起带我而去。那结果是什么呢？我心中甚苦，我的灵奋急，这原文是我的灵奋急 My spirit。 那特别讲到 The heating in my spirit， 中文呢就把它翻作灵里奋急，并且耶和华的灵，那个原文是兽，在我身上大有能力啊。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到，就是神的灵在我的身上，他讲的在我的身上，但是呢他特别讲，他讲的我的灵奋起，所以因着圣灵的工作，因着神的手在他身上，所以在他灵的深处，他特别讲了我的灵奋起，就是有一个反应，那个反应呢就是奋起的反应。那么根据保罗所给我们看见，在新约里面每一个基督徒呢，当他看见异象的时候，其实呢就是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。那么这个工作呢，就是圣灵就把他所要我们所看见的光照在我们灵的深处，结果呢我们就明白过来了。所以保罗为我们祷告说，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，而且呢特别是讲到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。所以我们讲的异象要记得是圣灵里的故事，所以耶和华的灵，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，所以结果呢他就看见了那个异象。那用新约的话来解释，就是指着在当我们的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灵活过来了，所以呢那个时候圣灵就在我的灵里面，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那么圣灵呢许多时候也把一些印象印在我们的深处，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异象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，就是说在他的深处有一幅图画，他怎么样都挥不去的，那那个就是神的灵怎样降在以西结的身上。所以在这一点我稍微解释一下，就是说今天在新约我们如果要领会这段圣经的话，特别执着我们在深处所看见的异象，每一个人都应该看见以西结所看见的，因为主明明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，而且要看见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，而且我们也看见斯蒂凡的确看见了神的荣耀，也的确看见了在荣耀中间那位人子是怎样站在父神的右边。所以要记得，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它翻译成新约的语言，所以我特别在这里加上这一点。好，那么从第四节开始呢，我们就要来看这个以西结的异象是怎样的，以及到底看到什么。首先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，是以西结解释说他看到什么，所以你一定要读到最后，就是第一章第二十八节，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在加巴鲁河边，在异象里面，以西结所看见的乃是神荣耀的形象，不是神的荣耀，乃是荣耀的形象。因为在旧约，所以只是模模糊糊的给他有印象。那么这个印象呢，就是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要形容给我们看，到底他看见了什么。 所以整体来说他是看见了神的荣耀。那如果这是神的荣耀的话，我们知道以西结作为祭司，那么他从小就受到祭司的教育，那个教育就是神的荣耀是在圣殿里面，特别是到了至圣所，你看见基路伯在那里看守神的荣耀，在那里你要看见神的荣光。所以对于祭司来讲，他模模糊糊从小他就有印象，如果要看见神的荣耀，那么一定在圣殿里面看得见。那当然如果读但以理书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神坐在天上，怎样坐在宝座上。那么当然这是旧约他们对于神怎样坐在天上的宝座那个印象，所以但以理看见了。那么但以理在他第七章里面也告诉我们神怎样的坐在宝座上。那细节呢我们不再去说了，因为我们不是讲到但以理所看见的，我们是讲到细节所看见的。那么要讲到他所看见的是不容易的，但是呢我们试着呢来解释他。那么首先呢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第一眼看到什么。所以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，所以很明显他看见了神的荣耀是从北方来的。那么这一点实在说来是完全叫以西结跌破眼镜，因为如果要看见神的荣耀只有两个地方，一个就是他如果有可能到神的宝座前，第二就在耶路撒冷，他如果能到至圣所他能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神的荣耀什么样子，现在呢神要把他的荣耀启示给以西结。那么如果以西结仍旧在耶路撒冷，可能他还不清楚，还看不见到底神荣耀怎么一回事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他在加巴路河边，在他的感觉里面已经离开故乡五年了。那么他从学习做祭司到现在已经五年，他按道理来讲现在他应该就要到圣殿去，但是结果呢他看不见圣殿。但是虽然看不见圣殿，居然他能看见圣殿中他本来很想看到，也许只有大祭司能稍微感觉到一点，带着宝血能感觉到一点点的，但是居然呢他在加巴路河边他看见了这幅图画，这个完全叫他跌破眼镜。因为此时此地不是他看见荣耀的时候，因为他很一个很深的感觉，他和他的百姓们都被神弃绝了。但是被神弃绝他们没有话说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得罪神，他们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，所以他们学习谦卑，他们等候到时候到了神可能就会叫他升高。所以从25岁开始一直等到30岁还是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去。当然作为一个被掳的人，巴不得能有一天早一点能够回到他们的故乡，但是不知不觉的五年已经过去了。他现在是30岁，他应该进到圣殿进职的时候，他应该看见神的荣耀，他结果现在没有机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被掳的人当中。所以在被掳的加巴路，在巴比伦能看见神的荣耀呢？所以这个观念是完完全全不是一般犹太人的观念。如果你向来读的是摩西五经，如果你向来受的教育是旧约的教育，尤其是祭司的教育，尤其你受的正统的教育，你完完全全没有想到，换句话做梦也没有想到说他居然在加巴路河边能看见神荣耀的形象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这个神的荣耀从哪里来呢？圣经说是狂风从北方刮来。那这个对于以西结来讲是个非常非常的安慰。他以为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，所以当他被掳的时候，大家都可以想象到以色列如果被掳的话，他一定要往北走，然后呢过了幼发拉底河，然后呢再往南走，那么才到了巴比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路线呢一定是这样走的。所以想想看，这个流亡的路线当然先是往北然后往南。那么以西结以为说神已经离弃我们了，我们不可能感觉到神的同在。但是圣灵呢在这里做了一件事，是完全叫以西结没有想到的，就是当他们流亡的时候，当他们好不容易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 在这个时候神开以西结的眼睛，是不是神真的弃绝他们呢？表面上神任凭他们裸到巴比伦，其实暗中呢，神的荣耀随着他们。因为到底他们在旧约，所以他们的观念不是新约的观念。其实神是无所不在的神，所以神的同在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所以既然神存在，他不只是在天上，他同时也可以在耶路撒冷。在旧约的观念里面，那么讲到神的荣耀一定是定点的，没有人会想到说神在什么地方，甚至在苦难的，甚至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居然暗中神背后暗暗的神的荣耀跟着他们来的。所以这一点对于以西结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安慰，因为神的荣耀就像狂风一样是从北方刮来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他就要注意到底这个意象是什么样的意象。不错，他们不配，他们觉得好像被神遗弃了，但是神的爱大到一个地步，虽然神用猛药把他们带到巴比伦，但是暗中好像神的荣耀暗暗地跟随着他们。意思就是说，神的同在借着他的荣耀暗暗地跟随着他们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如果一个在巴比伦的人，一个在加巴鲁河边的人能看见神的荣耀，他要说这是我不配得的。如果的我光景对，我应该在耶路撒冷。今天就是因为我们以色列人光景都不对了，所以今天落到一个情形，你不可能看见神的荣耀。结果呢，你看在异象里面他能看见说，虽然他们是被赶到巴比伦，但是呢他们从北边慢慢往南边到巴比伦的时候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是神的荣耀暗暗地跟着他们，神的同在暗暗地跟着他们。所以这一点是个非常的大的安慰，因为神的爱是永远的爱。神明处不做，神暗处要做。神明处好像让你觉得现在你已经离耶路撒冷不知道有多远，神的荣耀离开我们有多远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神的同在是那么近，神的荣耀又是那么近。所以这个思想是什么思想？这个思想严格说来是新约的思想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一个旧约的先知，他能看见新约的一些的图画，他能拥抱圣经的一些的思想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今天圣灵来了以后，那不管在什么地方，那弟兄姊妹很稀奇啊，神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要得着自由。你明明在巴比伦，但是你就是在巴比伦，你要得着自由，为什么呢？你能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，现在如果以西结做一个旧约的先知，他就像所有的拉比一样，他就不明白这幅图画了。他虽然不明白，他可以预告这幅图画。我们新约的人，我们就明白了。虽然许多时候我们得罪神，虽然许多时候我们背叛神，虽然许多时候叫神伤心，叫圣灵担忧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神好像离弃我们。但是很稀奇，如果我们真的在圣灵的深处，你要看见神给我们向着我们的爱是永远的爱。就是在我们最荒凉的时候，就是在我们最无告的时候，你看见神的荣耀和他的同在没有离开我们。所以这个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。他不应该在加巴鲁河边看见，他看见了，而且他就算是在耶路撒冷，他也只能看见一点点，他只能听说一点点，他知道说在施恩座上面，那个施恩座就代表施恩的宝座，那么有血，那么而且呢，你看见很明显神的荣耀就在那里，神就在那里对摩西来说话，那么基路伯呢就看守神的荣耀，这一点他是知道的，但是至于详细的情他就不知道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旧约的先知需要圣灵呢来向他启示。所以以西结呢的确看见了别的祭司所没有看见的。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说，对于不信主的犹太人来说，是不容易来解释以西结的。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回过头去看，我们当然就容易得多。好，那么现在第一眼他看到什么？ 所以这里说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，周围有光辉，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。那么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，你要去看后面，因为这个意象是慢慢从远慢慢靠近的，明白吗？慢慢靠近的时候，你大概就知道那个荣神的荣耀是分作三部分的。那第一，你就看到了活物，四活物。那么不只看到四活物，你也看到四活物旁边有轮子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在这里有一幅图画，不是静态的图画，是动态的图画。那么然后在这个很明显，在基路伯的上面有个叫东教的穹苍，穹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天，明白吗？今天我们只看见天，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穹苍。不过这个天呢是活动的天，明白吗？等一等你就知道说是轮子可以带到这里也可以带到那里去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又问，天堂明明是在天上，那天堂怎么可能在地上？那么对旧约的人是不明白的，对新约的人就很清楚。主明明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看见天开了。如果我们看见天开了，我们在地就好像在天，我明明就活在天的境界底下。对于以西结不明白，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明白的。所以讲的荣耀，一面是讲到活物，讲的生命，而这些活物在原文呢是活的意思，没有物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没有办法来形容它，它本来实在就是活的。所以要记得一点，你只要一个东西靠近宝座，很明显靠近宝座，它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活的。你离开神的宝座越远，你一定是死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活和不活乃是根据你离开宝座到底有多远。如果你贴近神的宝座，你就像这些活物一样，没人家没办法来形容你，人家只能说你是活的。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圣经在启示录里面明明对撒迪教会说，按照你名来说你是活的，其实呢你是死的。所以这就是悲哀了，只要人能活在神的宝座前，他一定是活的。如果其实你是死的，就表示说你离开神的宝座很远。你什么都对，但是呢你离开神的宝座很远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，有一个生命，那个生命是靠近宝座的生命。所以等一等你看见，等到这个活物把翅膀张开的时候，他们就把天就顶住了，然后这个翅膀飞到哪里，这个天就飞到哪里，天堂就带到什么地方去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在这个整个的意象，第一你看到是活物，然后再近一点你就看见活物上面的天，但你还没有看到整个意象最中心的。你怎么知道整个意象最中心？你就问题说，当时远远看第一眼你看到什么？所以最重要什么？就是在穹苍的上面有宝座。所以就来到了26节。所以当我们读这段圣经，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倒过回头去解释的，才会清楚。所以26节，等到你慢慢慢慢靠近了，你就知道说在活物的上面原来有宝座。所以呢，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。所以现在还不是看见宝座，因为我再说以西结看见的是三，不是三层天。所以他只是懵懵懂懂隐隐约约的看见什么是神的宝座，所以他称它做宝座的形象。那宝座你很难来解释的，所以告诉我们说像什么呢？仿佛蓝宝石。所以讲的神是个奥秘，讲的神的宝座更是奥秘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解释神的宝座。所以这时候呢，你只能说你看着蓝宝石吧。那么那个蓝宝石的样子呢，就是宝座的样子。那么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象，那坐在宝座那一位呢，是有人的形象。那么这个对于整个的旧约的人不会明白的，他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坐在宝座有人的形象，明白吗？所以等到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羔羊是坐在宝座的中央，你慢慢就清楚了，你就知道说原来我们的主在宝座上还带着人性的。那么这是当我们从新约回扣到来看，我们当然能懂得这些图画，但是对犹太拉比来讲，对于以西结来讲， 他只能解释，只是告诉我们说有人的形状，那到底为什么是人的形状我们不知道，那个解释是在新约。所以慢慢慢慢我们会像剥洋葱一样，明白吗？我们先是看以西结所看的，然后我们最后来看这个实体怎么回事。所以这个慢慢我们以后会解释，但是我们起头的时候我们先要看说到底以西结看见了什么。那么坐在宝座上呢，有腰以上的，有腰以下的，我见从他腰以上的有仿佛光耀的金睛，周围都有火的形状，明白吗？所以你可以看很清楚，坐在腰以上的，腰以上的是火的形状，而且好像光耀的金睛，光耀的金睛。那么这个金子呢，不光是金的，而且是发亮的，明白吗？而且根据启示录应该是透明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有的人说你怎么可能金怎么可能是透明的呢？那是因为我们不懂得物理，稍微懂得物理我们就知道，这个碳我们已经说过，铅笔芯呢就是碳，如果在高温高压底下，它自然就变成透明的钻石。同样都是化学元素叫碳，一个不透明的，一个透明的。那同样的，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，那么在新天新地里面的物理的定律就是说，它有足够的热，有足够高的压。今天在地上没有个金子是透明的，但是有一天金子会是透明的。到时候你看见说，在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，你不止在一块的宝石上，你如果今天金刚钻钻石切得好的话，那么大家都知道金刚钻如果切得好的话，有个好处是什么，在哪里呢？就是说当光射进去的时候，它可以带领这个光呢来个全反射。所谓全反射的意思就是说，光还没有出去以前呢，它已经碰到另外一面，那一面呢刚好又来个另外一个全反射，所以不小心呢就等于把光啊就捕捉在钻石里面。如果你拿一个钻石把灯关掉，你什么都看不到，你觉得这个钻石就跟普通石头一样。那钻石所以是钻石，因为它能发表光的荣耀，所以等到光进去它再也出不来了。那结果最后给你看见什么，就是彩虹。那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钻石里面的火，那就指着荣耀来说的。所以要记得，要明白什么是光，要明白什么是荣耀，当然你要借着宝石才可以。那同样的，有一天你看金子经过高热高压，它也是透明的。所以当你看见光耀金睛的时候，实在说来，你看见的什么？看见的是神的荣耀。所以很清楚，这是无妖以上。那么金睛当然指着神的性情来说的，是没有疑问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头三个钟头，他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神的儿子。到了后面三个钟，十二点以后三个钟头，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，所以他说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稀奇不稀奇的怎么？当如果你光解释宝座，你不知道宝座为什么腰以上腰以下，但如果你发现是有一个人居然发现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主耶稣啊，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什么叫德国？德国就是你一定是王，现在有一天你要回来的时候，你要得着你的国度，所以很明显你是王。那请问大家，什么地方都可以是宝座，就是不是十字架。十字架不可能是宝座的。所以十字架，当一个人受十字架痛苦的，他一定咒诅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两个强盗他的经历知道，为什么我们咒诅，为什么他能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十字架是把人里面的光景能够完全的显出来的。所以本来两个强盗有两个都同时讥笑主耶稣，你读圣经后来变得只有一个，而这一个能够祷告说主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没有一个人看见人在十字架上登基的乃是这个强盗。这个强盗终于看见十字架原来是主的宝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请记得当主耶稣要钉十字架，当几个希腊人要见耶稣的时候，那什么意思呢？ 就是告诉这个世界的酒用尽了。这个世界本来是希腊的世界，他们花500年的时间希望能变成人间天堂，500年以后他们说我们的酒用尽了。所以主耶稣他应该说，我上十字架时候到了。我应该怎么说呢？应该说我现在把水变成酒的时候到了，因为我是真葡萄树。可是他怎么说呢？他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今天你要看见荣耀，你看见宝座就看见荣耀了。但是从新约的眼光回过头去看，当主耶稣说我被举上升，明白吗？很稀奇，他明明他说人子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，那个被举起来原文是 exalted， 意思就是说好像被高举一样，所以当然是指的神得荣耀，当然指的他是不得荣耀的说来说的。所以难怪强盗都看见我们的主是建立他的宝座在十字架上的。所以请记得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因为我们的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所以既然我们的主是经过十字架达到宝座的话，你要看见说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是经过十字架达到宝座的。所以如果光用旧约来解释，你就不会解释了，你就不知道上面为什么是金金，下面为什么是火，因为火代表审判。所以当主耶稣站在人子的地位的时候，他为我们经过审判。为什么经过审判？很简单，因为主耶稣说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。那请问大家，父神到底要不要听这个祷告？这是主耶稣说的要爱他们，那父神要不要爱他们？如果父说好，我听你的祷告，我赦免他们，神的公义在哪里？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许多的人，他们说你看看，神是爱的神，所以你只要看见彩虹，神就不会灭这个世界。所以现在有的人就用彩虹来做他们的标志，但他们忘记了，那只是告诉我们神不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，并不表示说我们的神可以只有慈爱没有公义，是不可能的一件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神是烈火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腰以下很明显的你所看见是火的形状，但虽然是火的形状，旁边呢周围也有光辉。那个光辉什么光辉呢？下雨的时候云中彩虹的形状怎样，周围的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。既然讲了云，那就告诉我们说一定有水滴，有水珠，有水珠，每一个水珠都像什么？都像眼泪一样。这些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不知道流了多少的眼泪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经过了这个云，经过了这个水滴，经过它的反射，结果呢人就看见了神的光。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了7句话，主耶稣不就像彩虹一样，他经过整个的各个他不就像那个云一样的吗？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就是因为光照在上面，所以有7句话就好像白光照在山林镜，结果有7道的光芒射出来。所以同样的一件事，神就是光，不要忘记，神就是光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就是至圣所里面的光。那今天没有一个罪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不被杀死的，你一定要带着血。所以他们很紧张，他们就爬出大祭司，万一进到至圣所他不圣洁被神击杀了，就是忽然心脏病发作怎么办？没有人可以救他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一定让大祭司要绑个铃铛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铃铛可以响。还有呢，根据传说他们拿一根绳子呢，当大祭司进到至圣所，他一定有个大绳，一个绳子绑在上面。所以万一他心脏病发作，神击杀他的话，起码他们可以用绳子把他从里面拉出来，否则根本拉不出来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，神就是光，那个光像 gamma ray 一样，就像反应器，核子反应器，如果真的爆炸，真的露出光来的话，那个 gamma 光是要我们的命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透过了大云，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 结果你看见说，现在你听见主耶稣说的那个七句话，就好像白光的七道光芒一样。第一句话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然后说成了，然后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。所以这七句话很明显就给我们看见那七道的彩虹，那七道的光芒。所以从这些地方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知道说这就是宝座的情形。你要明白宝座，那个真正的解释是十字架来解释。好了，所以有腰以上的，有腰以下的。现在我们明白了，特别在新约，当你读十字架，当你明白主怎样挂在十字架上，前三个钟头他站在神儿子的地位，后三个钟头站在人子的地位，就是因为父神听见他儿子说要赦免他们，他要成全他儿子的祷告，但是神的公义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身是烈火，所以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，他的磐石为我们裂开了。所以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就是七句话里面的一句话。然后从这几句话，我们就看见神完全的救恩，你就看见什么叫做神的宝座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讲到神的形象，最高点是什么？当然就是神的宝座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十字架是人恨神恨到的最高点，所以比拉多也好，或者是犹大也好，把主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个还不是救恩。救恩就是因为神听了他儿子的祷告，所以要完成他的公义，是我们的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叫他极大苦害，这才是救恩。所以感谢主，最后三个钟头就是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，神把他极大苦害了，神让他做赎罪祭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清楚的，他在十字架上就为我们完成了救恩。那么好了，一面是人恨神到最高点，后面三个钟头是神爱人爱到最高点。所以十字架总是神的能力，十字架也总是神的智慧。但是不要忘记的，当你真的读到约翰福音的启示录的宝座的时候，你看见第四章跟第五章不同在哪？第四章就是原始的宇宙，到了第五章是救赎的宇宙。讲到救赎的宇宙的时候，很明显的羔羊在宝座中央站立，而且在原文是刚刚被杀过的，换一句话是刚刚升到天上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羔羊是在宝座的中央，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。宝座是维系整个宇宙的中心，现在你知道说羔羊却坐在中间。所以当你看见这些图画的有仿佛人的形状，犹太拉比不懂，我们应该能够懂的。所以这一幅图画很清楚，到了启示录第五章是更清楚更清楚的。第四章跟第五章是不同的，第四章是原始的宇宙，所以24位长老在那里敬拜的时候都是讲到神的创造，但是到了第五章讲到神的救赎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如果真的要讲到宝座，讲的最清楚的是启示录第四章跟第五章，两个图画加在一起才这里的一个图画，就很清楚的一幅图画。但是很稀奇吧，你会觉得为什么以西结会看到这个图画呢？为什么以西结能看见约翰所看见的呢？因为以西结是先知，所以对以西结来讲是形象，他不会解释，但是就着整本圣经来讲，我们能够解释它。所以这个就是神的荣耀的三部分。好，第一部分是活物带着轮子，然后呢是活物上面的穹苍，然后穹苍上面的宝座。但是请记得，当你第一眼看见的时候，远远看见是看见什么？远远你没有看见活物，远远你也没有看见穹苍，远远你没有看见轮子，没有的，后来才看见轮子，明白吗？所以第一眼就表示这个整个意象的中心是什么，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，它的中心在什么地方。所以你两个对比你就能比出来，你就知道到底中心在哪里。好了，所以回到第四节， 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，周围有光辉。那现在你叫云是怎么一回事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下雨的时候，云中彩虹的形状怎样，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怎样。所以很明显，你看到云，你就看见什么？看见宝座腰以下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周围呢有光辉。那么这个光辉什么光辉呢？这个光辉就是周围有光辉，就是下雨的日子，云中虹的形状怎样，周围的光辉也这样。神是光，那个光要杀死我们的，那光没有叫一个罪人可以站立得住的。所有的光都叫我们眼睛会瞎，但只有彩虹的光，只有反射的光，弟兄姊妹，它不会伤我们。道成肉身，我们的主就像三棱镜一样，我们不是直接看见神的光，看见神的光我们通通要被击杀的。所以圣经怎么说呢？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可以把它表明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的生命像老鹰的生命一样，在神所有的创造里面，只有老鹰他的眼睛可以看太阳，可以不瞎眼的。这是很重要的预表，就告诉我们只有父怀的独生子他可以亲眼看见父神的荣耀，他眼睛不瞎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什么呢？这是我们的主，这是我们的主。但是我们的主，只有我们的主可以直接看见神的光。那我们弟兄姊妹，不管旧约新约也好，你看见我们所看见的，所以没有被击杀，因为都是折射的光，都是反射的光。所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就是那个三棱镜，十字架就是那朵大云，叫我们能看见光辉，而我们眼睛没有瞎，原因就在这些地方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然后呢，从其中的火内发出，好像光耀的晶晶。所以慢慢从腰以下就看到了腰以上，就坐在宝座那一位。所以他果然是神的荣耀，因为是光耀的晶晶。所以坐在宝座上的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他好像人的形状，但是呢，他又是光耀的晶晶。为什么？他就是神自己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远远的你看见什么？是神的宝座。所以很清楚，如果远远你看见说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，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，好像光耀的晶晶。所以要记得，以西结第一眼所看见的乃是神荣耀的灵魂，最重要的是穹苍以上的那个宝座。那这里没有给我们看见基路伯，也没有看见轮子，更没有看见穹苍。但是慢慢慢慢靠近了，你就看见了。但最重要的，如果远远的笼统来说，什么叫神荣耀的意象？什么叫神的荣耀？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宝座。所以神荣耀的形象就是神宝座的形象。所以重点重在什么？神是坐在宝座的神。所有的宇宙就是因为神的宝座在那维系的。所以科学家们能够在那找许多的定律，很简单的，因为这个宇宙就是这样的宇宙。所以你可以找到一些粒子，那么那个粒子本来以为说是像光一样速度那么快的，那这最近发现最拿诺贝尔奖金的，那么以为说有一个粒子它可以穿透什么地方都可以穿的，它像光速度那么快。但是呢，不要怕，我们到处都有这个粒子，但是呢和我们不起作用，所以不会伤害我们，什么跟我们根本不起作用的。为什么这个人拿了诺贝尔奖金呢？因为本来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质量的，明白吗？应该像光一样的根本没有质量，它不是物质。诶，结果你没有想到它是个物质。那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做实验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这个东西会震动，会震动就表示它是有物质的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这个宇宙是个谜。现在科学家发现的是这个粒子那个粒子，不要忘记了，严格说来，就是因为神坐在宝座上，所以你看见，你看整个的宇宙就围绕着他。所以很清楚，如果你真的看见神的荣耀，你就要问说，谁是坐在宝座上的？明白吗？ 什么叫人文主义？人文主义就是人坐在宝座上。什么叫民主？民主是点人头，不是打破人头的。所以是人民做主的，但是现在要问是什么样的人民来做主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是谁坐在宝座上。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，就以西结来说，当被掳到巴比伦，谁坐在宝座上？当然，尼布加尼撒王坐在宝座上，这是错觉，弟兄姊妹。你要看见，你要解释整个的现象，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？表面上是尼布加尼撒王坐在宝座上，其实呢，是神坐在宝座上。对于基督徒来讲，是羔羊坐在宝座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有手不错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手是带着钉痕的手。所以是神带着，是主带着钉痕的手，量我们每一个环境，而是这样的手按在我们的身上，然后我们就改变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，你不可能只是看见一个意象，你只是不可能只是看见以西结，看见我们要看见以西结，看见重点到底在哪里。所以简单来说，前面刚刚第一眼看见的是神的宝座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神的宝座是怎么一回事的？它是天上的宝座吗？如果天上的宝座，怎么会到巴比伦来的？如果神在天上的话，那你一定要借着雅各天梯爬到天上去，你才能够亲近神。但是为什么今天你我在什么地方都能亲近神？难道我们不是在加罗河边吗？所以有一件事很稀奇，完全叫以西结跌破眼镜，就是按道理来讲，神的宝座在哪里？很清楚的，在天上。还有神的宝座在哪里？在施恩座那里。你到了至圣所，就到了施恩座那里。所以作为一个犹太人，要亲近神，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去，还有一个你到耶路撒冷，这就好了，你就有神的同在了。但是在以西结那个时候不懂，他不会明白的，原来呢，这个宝座可以在天上，也可以在地上，他怎么靠近加巴柳河边呢？所以一定有个东西把他从天上把他带到地上来的嘛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是什么样一个凭借把这个宝座从天上带到加巴楼河边？如果能带到加巴楼河边，你才能感觉到他的同在，对不对？你看见神的荣耀，你就有安慰，你觉得神的荣耀在这里，好像你在耶路撒冷一样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是什么东西把神的同在，把神的宝座从天上带到地上来的？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有一件事你要记得，本来人堕落犯罪以后，天根本就是关的，天根本就没有开。但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一手拉着天，一手拉着地，所以从此以后，你们要看见天开了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在天上是天堂，在地上也是天堂。所以这就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是神亲自为我们铺床的。如果神亲自我们铺床，我们就要把那个船要一直要把它送，要想办法送到天堂再去才行。但是不管在哪里，你看神的同在都在哪里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是新约的异象。现在我们回过头能懂了，但是以西结那个时候不懂。还有呢，拉比他们不懂，原因很清楚，这是异象，他们不会解释它。所以慢慢慢慢你靠近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凭借能够把他们带来的。好了，所以下面一步你就看，靠近的时候你看到什么？就看到基路伯了。那基路伯要记得，这里面基路伯有四张脸。一张脸是狮子脸，狮子是兽中之王。一个是老鹰的脸，老鹰是鸟中之王。牛乃是所有这个家畜之王，人当然是万物之灵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形象都是最高的形象。在神整个的创造里面，你讲的最高度，狮子讲到所有百兽，你看最高的是狮子，最高的是人，最高的是老鹰，最高的是牛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些 受造之物居然能够在神面前能站立得住，而他们是活的，没有死的。那原因是证明什么？证明代表说，人如果万物没有堕落的话，这些活物乃是神所创造的万物的代表，他们能站立在神面前没有罪的，就表示说如果人没有罪的话，我们应该也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他所代表的是代表什么？假定说神创造宇宙，人没有堕落的话，每一个所有神创造的物都能够贴近神的宝座，就像这几个活物一样。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。所以活物代表什么呢？活物就代表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，神告诉我们说，你看这些人还是活的，在我面前没有死，因为在他们身上没有罪。所以代表什么？如果罪没有侵入世界的话，那么应该有的情形。所以那个光景是代表人没有堕落以前的情形，但是因为他们都是活的，所以代表什么？代表生命。而这个生命呢，很清楚，他们为什么活？因为他们靠近宝座。你只要靠近宝座，你一定是活的，明白吗？我常常有过这样的经验，如果你传福音呢，到一个地步啊，你如果圣灵有同在，如果圣灵真的有膏油的话，人很容易得救了，你不需要大喊大喊就得救了。但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神的同在离开你很远呢，所以你一定要喊的。你觉得喊了以后呢，就把神的同在就喊进来了。所以你要知道有一件事要记得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要活，我们就拼命喊，不要弄错了，弟兄姊妹。问题是你靠近宝座有多远？一个罪人离开神有不知道十万八千里远，因为是罪叫我们与神隔绝，所以那个隔绝那个距离是无限远无限大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，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，神的创造的东西离开他很近很近。他们所以活，因为生命在他里头，所有接触靠近宝座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不活的。所以明白吗？今天我们到底有多活，我们就要问说我们离开神的宝座有多远。所以当主责备撒迪的时候，按照名你是活的，因为你有个牌子挂在那里，我是撒迪的教会，但是其实你是死的。所以我们的主的眼睛厉害得很，我们外面我们只看见面子，我们没有看见里子。我们的主知道我们里面的光景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，我们明明站在讲台上，我们其实与主已经断绝关系，已经有很多的罪我们没有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难处。表面上我们是活的，表面上我们是热闹的，表面上你看见好像是轰轰烈烈的，但是问题就是到底我们离开神的宝座有多远。所以四活物所代表的乃是靠近贴近宝座的生命，很清楚的。那最贴近最贴近的生命当然是指，因为生命在他里头，当然指的基督来说的。但是现在不管怎么样，这些活物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他们乃是代表神宝座前的生命。那请记得，是谁把神的宝座从天上带到地上来的？是活物，明白吗？所以生命在他里头，为什么我们要吃生命树的果子？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只有吃生命的果子，我们无论到哪里，我们才能把天堂带到哪里，明白吗？主明明在天上，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把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人家感觉到主的同在？今天的失败是基督徒的失败，今天的失败是教会的失败。我们在公事礼房里面说了许多的笑话，人根本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。如果我们真的是真的为主做见证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很稀奇的，你不管到什么地方，你自自然然就把天堂带到什么地方。我记得从前我在预备军官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的同学们当然总是说一些笑话了什么的，所以等到我这是有名的耶稣迷啊，等到一进到他们里面，他们就不讲话了。我说你们继续说，为什么不说下去呢？他说耶稣迷来了我们就不能说。弟兄姊妹，明白吗？为什么耶稣来了我们就不能说了呢？因为光来了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 所以今天整个世界的羞耻是我们的羞耻，因为我们离开宝座很远很远。你读圣经了吗？你祷告了吗？你与主有交通，常常有聚会吗？表面上你还做表演，你还是来聚会，有聚会必到，有道必倒，有倒必长。每个人都觉得你与主很近的，但主常常会对你说，按着名你是活的，其实你是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谁是活的就能把天堂带到地上来，谁是活的，你看见谁就能把宝座带进来，神的宝座代表他的旨意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看见人就能看见神的旨意。那今天为什么人看不见神的旨意？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旨意永远跟神的宝座连在一起的，就是因为我们离开神海，我们堕落犯罪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以西结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人没有堕落，没有犯罪，人真的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人就应该像什么？像这些活物一样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是他们。好了，那讲了他们的时候，现在很清楚的，那就是说，如果这个宝座是他们带动的宝座的话，那么现在这个宝座不能说安定在天了，也不能在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你怎么形容这个宝座？这个宝座呢，一会儿在天上，一会儿在地上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你知道说这个宝座是个活动的宝座，是个行动的宝座，是个移动的宝座。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能够来形容它。但是如果你读下面这一段圣经，很清楚很清楚，它是个行动的宝座。你怎么知道行动的宝座呢？很明显的，你看见有轮子，轮子什么意思？轮子就要我们告诉我们说，从地的这一边到地的另外一方面。所以东南西北，不管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去，而且这个轮不会转弯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往东它可以往东去，往西可以往西去，往南可以往南，往北可以往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是带到地的四极，你如果在东它往东，如果在西它往西。所以不管在哪里，你在东西南北，你都能经历神的同在，都能看见神的宝座，都能明白神的旨意，不是吗？所以很明显的，现在我们要问人怎么会看见天堂，人怎么会看见宝座？因为如果你在东边的话，他慢慢慢这个他就往东直走嘛，然后往西他就往西直走嘛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为什么东西南北为什么不会转弯，就告诉我们，只要在地上，不管你在东在西在南在北，你都能感觉到他的同在，不管你漂流到什么地方。所以非常非常，这个不是活动的宝座什么，当然是活动的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活动的宝座，普通讲到活动的宝座如果带轮子的话，那我们普通怎么说呢？我们说这个一定是什么，这个是带着轮子，对不对？因为普通活动宝座就是轮子的，尤其是在波斯帝国的时候。这个波斯帝国的有个特点，就是他们的王啊，他们的王就是上前线也是坐在宝座上。那现在我们要问他怎么上前线，你怎么把宝座搬到前线去？那当然是借着车轮，轮子把它带去的嘛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一面你说是宝座，另一面的说车子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你可以说是宝座，也可以说车辆，说车辆也可以宝座，但你现在是两个合在一起的。所以呢，我就给大家看一幅图画，这个是每个人应该手里都有的，好不好？大家看一看，每个人手里应该都有一份讲义。那这一份讲义呢，就给你看见有一个宝座是移动的。这个宝座是什么宝座？这个宝座坐在上面的是英国女王。这个英国女王的宝座在白金汉宫是定点的，明白吗？她坐在宝座就坐在宝座上。但是现在呢，她出巡了，现在她游行在伦敦的街头上，她不管到哪里她就把宝座在哪里，她不管到哪里就把英国带到哪里。所以所有的荣华富贵所代表的是英国的荣华跟富贵。那么好了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不管在伦敦也好，你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你看见吗？你不管在哪个街头上，他这个车子经过的时候，他可以说，现在你不需要跑到白金汉宫去看他的宝座，他的宝座已经来到你的眼前，他的同在已经到你的眼前。所以现在大家看啊，很清楚的，这个中间是宝座，对不对？这个是，所以现在给大家看那个雏形， 你明白这个形象以后，你就会知道第一章讲什么，明白？因为第一章太难画了。我可以向大家挑战，我曾经试过好几次是不成功的，是不可能成功的。因为什么呢？神是个奥秘，神的宝座更是奥秘，你想用人的方法不可能，所以我们最多只能看一点的雏形，给大家一点帮助就是了。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，这里有几个轮子，有四个轮子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前面两匹马，后面两匹马，不过可惜前面是白的，后面是黑的。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呢，等到这个宝座移动的时候，在地上移动，当然有轮子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轮子移动，但是这个车子有一个缺点在哪里，就是个轮子不是轮中套轮的，因为不是轮中套轮，所以只是往这个方向或者往这，但如果是轮中套轮的话呢，它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走，对不对？比方说每次停车的时候，大家我不知道在台北是怎么停的，在纽约很多时候停车子你找不到停车，而且好不容易到一个地方有个车位在那里，你怎么都进不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轮中套轮再好不过了，轮着套轮的话，你把它一转弯就慢慢就往里面走了，所以你就知道是你不需要拐弯的。所以这个车子就是说，现在以西结所说的这个宝座并不像英国这个宝座，英国这个宝座要么往只能往东，要么往西，它只能往一个方向，但是呢你看见圣经里宝座是往四个方向的，如果只往一个方向是个限制，对不对？那其他三个方向到哪里去了呢？所以神的同在和神的荣耀是为了东西南北，不管你在哪里都可以，你到哪什么地方都可以，所以才会轮中套轮。那么还有的呢，很明显的你看见吗，在这个轮子的旁边四匹马，对不对？前面两匹，后面两匹，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四匹马就好像活物，似活物一样，不过它的脸是马的脸，它的脚也是马的，那这个是这里的情形。但慢慢你有了这个图画以后，你大概你就知道说到底以西结所看见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形象。所以这是基本的，我盼望弟兄姊妹能看得清楚，这是个宝座，但这是移动的宝座。这个宝座呢是借着四匹马移动的，那四匹马的旁边呢也有四个轮子啊。不过这个你不要跟我讲为什么一个大一个小的，因为圣经是都是一样大的。 OK， 我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印象，就知道说大概宝座行动宝座的雏形，它大概的形状是什么样子的。好了，如果大家有了这个以后，我想就很容易明白了。因为这个移动的宝座是只要在地上不管什么地方，它就把天堂带在哪里，它不需要拐弯的，它东西南北都可以走的，所以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不要忘记了，今天如果把这个宝座从天上带在地上，它一定要有翅膀才可以。所以等到翅膀飞翔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结果他们这个神的荣耀就可以从摩利亚山就可以到了橄榄山上去。所以请记得，按道理来讲，如果神的旨意是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话，那应该轮子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不过这个生命是属天的生命，他从天降下，人就在天的，所以他所带的翅膀像老鹰的翅膀一样，明白吗？所以非常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很明白给我们看，是借着翅膀把从天上带到地上，从地上带到天上，是借着轮子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。所以非常清楚这个活动的宝座它的目的是什么，它的目的是借助活物的运动，是把天堂和神的旨意和神的荣耀带到世界各方，带到天上也带到地上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的同在，这就是今天神的荣耀。你不管在哪里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很明显的，这个借着靠近宝座的生命，结果就把天堂带到地上来了。所以大体上来说很清楚的，这是那个架构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不是四匹马，是四个活物。那就是主体来讲像人，这个人有人的形状，所以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。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因为神到底创造人呢，当初是叫人要吃生命树的果子，所以要记得整个神思想的中心还是人，没有错的。所以四活物不要忘记，这个跟启示录不一样，启示录乃是给我们看你有四个不同的活物， 一个是狮子，一个是人，这里不是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四个活物都像人，而且翅膀底下呢都有手。那不止如此呢，而且它有腿，还有呢它有脚，而且它的腿是什么呢？下面说它的脚掌好像什么牛犊之蹄，都灿烂如同光明的铜。这什么意思？铜代表审判，所以当全世界握在那恶者手下的时候，你看你们就借着神的同在，借着这个生命遍满地面，就能叫万物都收复回来，伏在神的脚下。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这些金牛犊呢，它的腿是直的，脚掌好像什么呢？好像牛犊之蹄，都灿烂如同光明的头。所以等到他们行走在地上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一面有轮子，一面同时他们行走在地上，那么整个地像什么？整个地像田一样，牛呢在那里耕田。但是不要忘记耕田一面来讲是审判，是当你犁田的时候好像就把这个地啊切了一块一块一块，但最后什么？最后是把生命种在里面的，种在里面的农夫就可以得到丰收的。所以要记得这里面每一个意思都很清楚很清楚，给我们看见是一幅很重要很重要的图画。那么好了，每一个活物都有四张脸，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在我这里怎么讲，我们看看这个第十节，至于脸的形象，前面各有人的脸，前面就是靠东方，向着东边是人的脸，这个右边呢就是南边，这个左边呢就是北边，然后呢后面就是西边，很清楚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假定你这个人呢是在东边，现在慢慢慢慢的这个活物往你移动，这个宝座慢慢往你移动，那你看见什么？你看见是人的脸，你看见是人过来了，四个人过来了，明白吗？那如果你在南边，你所看见什么呢？看见是四头狮子往你这边过来的，你只要看到脸是往这边过来的。那么如果你是在西边，那么你看见什么是老鹰，如果你在北边的话，你应该看见是牛的脸。所以很清楚，这个生命有四个不同的表现，四个方向，四个不同角度方向。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人，从那个角度来看它是狮子，从那个角度看见它是这个是那个。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这个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，你不可能说一个角度去形容它。这是为什么我们有四本福音书。马太福音给我们看主耶稣是君王，像狮子一样，然后马可福音给我们看主耶稣是神的仆人，就像一头牛一样在那里耕田，是前面十章，后面六章给我们看牛怎样的献祭的。然后不止这样，而且给我们看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他的的确是人。所以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人子，但等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给我们看他是一只老鹰，明白吗？因为你不可能从一个角度来认识我们的主，不可能，因为生命在他里头，他就是生命的泉源。如果你要知道生命树的果子什么样的果子，你知道这就是指的基督来说的。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，你不可能从一个角度来看他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。好，那这现在你所看见是四活的个体，如果总体来看，总的来看，那么这个就是第十三节，至于四活物的形象是什么形象？所以整体来看像什么呢？烧着火炭的形状，又如火把的形状，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，这火有光辉，从火中发出闪电，这活物往来奔走，好像电光一样。所以现在想象有这个四活物像这个四匹马一样，那当然了，现在这个图不对的，这个图应该是在四个活物要顶着一个穹苍，穹苍上面才有宝座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只是给我们一个参考用的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四活物当它整体来看的时候像什么呢？它就像什么？像烧着火炭的形状，又如火把的形状，明白吗？那么火炭很重要啊，因为一面如果看见荣耀，一面看见火炭，你就想起以赛亚的故事，不是吗？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，他说祸哉，我有祸了， 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净中间。然后撒拉弗就去到了祭坛那里，就拿出炭火来，就叫他嘴唇得到洁净。那个炭火是从祭坛代表十字架。所以在这里你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四活物中间有炭火，很清楚的。那么而且最重要在哪里呢？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。那每一个四个活物都有自己的行动，对不对？他应该每一个都可以自己动，结果不是自己动的，是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。所以现在非常清楚啊，他们整体行动的时候是灵在那支配他们的。那么现在很清楚的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在宝座腰以下是火的形状。而且当你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话，在神的宝座呢有火河流出来，所以可见那个火不光在宝座上，它可以穿过整个的穹苍，然后可以一直下来，一直到这个四活物所在的地方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整个灵的运行，整个的动力是什么？是宝座的动力。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火和河如果往外流的话，那就表示说整个这个火炭是跟什么？是跟宝座完全连在一起的。所以才说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在新约里面特别讲到启示录的时候，讲到羔羊站立，他有七个眼，有七个眼跟七个脚。那么那个就是指着七个眼，就指着差遣往普天下去的灵。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神的灵不止父灵、父神、子神，而且给我们看见圣灵是指挥到底这几个活物应该往哪里走的。所以很明显你看整个的动力可以说是宝座的延伸。所以很明显在这里等一等你看见炭火的功用等等等等。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很清楚的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。所以整个的活物是受圣灵的支配的，而这个圣灵就像那个火河一样，就把神的同在就带到各地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七个眼跟七个脚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来比较的话，我们应该就非常清楚大概这是什么样的情形。所以这个是指着你一面要看四活物，那同时要看四活物到底怎么行动的，不是他们自己行动的，他们完全受神的灵支配的。而神的灵实在说来就是神宝座的延伸。所以实在说来弟兄姊妹，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他们是把神的旨意和天堂带到哪里，是把神的宝座带到哪里，但要去什么地方是谁来支配的？是圣灵来支配的。所以坐在宝座上的不只是父神，不只是子神，也是灵神。所以他是掌管万有的，不是尼布加尼撒王。表面上是尼布加尼撒王操纵了全局，现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，但其实说来弟兄姊妹，真正给我们看见的是父神、子神、灵神，他们怎样坐在宝座上，他们怎样的操纵一切，最后所有宝座前的生命都是伏在这个生命底下。所以当这些在宝座前的生命能够伏在神的脚前，因为在宝座底下就是伏在神的脚前嘛。当他们伏在神的脚前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当他们经过这块地，万有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，然后经过审判，也经过生命的供应，然后最后给我们看见说，果然呢，你看见这个神的旨意呢，就被带到全地。好了，因着时间的缘故，我想我们只能说到这里，我们下面呢再继续。那么等到下午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看这个轮子到底怎么一回事，还有跟这些东西会连在一起。我们第六个简单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，我们要休息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